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能听见吗？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化苦为甜的神。最近有个词引起人们注意，叫垃圾时间 garbage time， 大家有没有听说？有听说啊。它最初是一个体育术语，用来描述一场差距悬殊的比赛。在这样的比赛中，一方得分远远超过另外一方，胜负早已成为定局。剩下的时间对比赛的结果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我记得历史上有两场足球赛，有一场是140-0，还有一场是139-1。所以这样的比赛里面，可能大部分时间都是垃圾时间。在这样的时间里面呢，教练通常会派替补队员上场，活动活动筋骨，增加一些比赛的经验，同时也是保护这个主力的球员免受无谓的伤害，为接下来的比赛呢做准备。后来这个词它被跨界使用，出现在其他的领域里。最近历史的垃圾时间成为中文互联网的热词，有没有听说？那起因是7月中旬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新华时评，题目就叫历史哪有垃圾时间。它主要是批判网络言论历史进入垃圾时间。评论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刻，如果只是盯着发展中的问题、转型中的痛点，大谈垃圾论，是何居心，不言而喻。但是老百姓常常对官媒做反向的解读，有时候官媒不批判，百姓还蒙在鼓里，他们一批判反而引起大家注意，好多人把相关的文章搜出来一读，有一种被梦中点醒的感觉。特别是那些想躺平还没有躺平的人，他们更是从里面找到了理论根据，于是他们坦然地调整姿势，开启了躺平模式，口中还喃喃自语：既然大局已定，没有人能改变历史的进程，现在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躺平看戏，熬时间，等待中场的哨声响起。其实历史垃圾时间的提出者并没有鼓励读者躺平，跟垃圾时间同归于尽，而是说历史太长，人生太短，不可浪费。历史总有垃圾时间，但人生没有。那如果我们从圣经教导来看，结论可能恰恰相反，那就是历史没有垃圾时间。在这一点，新华社讲的是对的，人生呢无法避免垃圾时间，因为上帝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吧？他也是我们历史的掌管者，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胜过神，没有任何人，甚至魔鬼，他也不可能胜过上帝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扭转神对历史的计划安排。 但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却不一样。当我们与神为敌，始终不信靠他，我们所有的时间最终会变成什么？垃圾时间，是吧？即便我们信主之后，如果我们不是活在信心里，活在上帝的心照里面，活在基督里，而是活在眼见中，活在我们的旧照里面，活在亚当里，我们的时间呢也是垃圾时间。旧约讲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我们可能大部分人都很熟悉，除非你刚来教会没接触过圣经的你可能还不太熟。那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不信靠神，在旷野绕行了40年，直到最后全都倒闭在旷野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成了什么？垃圾时间。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以色列人出埃及后他们的第一段经历，目的是帮助我们学习活在信心里，活在基督里，而不是活在眼见中，活在旧照里，活在亚当里。让我们把神给我们安排的试炼的时间更多变成得胜的黄金时间，而不是失败的垃圾时间。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的15:22-27。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炼他们，又说：“你若留心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加在你身上。”70棵棕榈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主日的清晨，让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到你的圣所来敬拜你。主，我们以前是活在最终与你的国度隔绝，我们也不能够进入你的圣所来瞻仰你的容面。如今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他用他的身体来洗清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来到你的圣宝座面前。主，求你夺取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全人全心进入你的同在里面。主，我们求你的圣灵在你的每一个儿女心中来运行，你高我们的口，高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讲的听的同蒙一个圣灵的引导，好让我们一同得着你要赐福我们的基督里的丰盛。你创造我们，你拯救我们，你也带领我们走永生的道路。主，求你用你的道来引导我们， 来跟随你。我们愿你祝福我们这样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神会试炼我们每个人的信心，他会安排或者允许一些事情的发生，来测试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信心的真实光景。那此外呢，他也会通过我们生活中的苦楚和挑战来试炼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圣洁。这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受洗之后都要走的成圣的道路。前段时间王牧师讲到亚伯拉罕他的一生，我们知道神常常测试他，试炼他，他有成功的时候，也有失败的时候。他这个信心的高峰就是把自己的独生爱子献给神，向上帝来表达他毫无保留的爱。当然上帝也回应他的这个信心，他的这种奉献，上帝把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献上。我们看见是在新旧约之间，人与神之间一个爱的交响，爱的共鸣，是整个圣经都在向我们启示的爱的一个主题。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也是在讲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们面临的第一场信心的考验。他们刚刚经历了人生的黄金时间，他们跨越了红海，在后有追兵前有大海的这种生死关头，神分开红海让他们走干地过去，埃及的追兵带着车马下到海中要追杀他们，那神让海水复原，把他们全都怎么样淹死了。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他们因着信走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那在这个审判和拯救同时发生的历史时刻，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下，他们歌唱赞美上帝的伟大救赎，他们嘹亮的歌声飘荡在红海边。同时亚伦的姐姐米利安带着妇女们击鼓跳舞，歌唱神对仇敌的审判，他们优美的舞姿呢回旋在天地之间。因为海和水在圣经里面常常会有代表死亡的意思，所以在新约里面保罗称以色列人过红海是受洗归入谁啊？归入摩西。他预表今天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归入主的死与复活。以色列人呢，他们因受洗归入摩西他们欢喜，我们因受洗归入基督更是怎么样大大的欢喜。虽然我们没有击鼓跳舞，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喜乐分量不够，缺斤短两呢？是不是？不是以色列人被摩西带领脱离法老的奴役，红海的死亡，我们这被基督带领脱离罪的奴役和灵魂的死亡，我们经历的救赎是更伟大更彻底的救赎。我们今年六七月份我们教会有40位弟兄姐妹他们受洗归主，上周六有9位青少年他们也受洗归主，他们的见证非常的美好让我们看见上帝在他们身上荣耀的作为。 不但我们为他们受洗归主欢喜，圣经说一个罪人悔改，天上千万的天使也要怎样啊？欢喜快乐，是吗？这是我们人生中难得的普天同庆、神人同乐的美好时光，毫无疑问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什么黄金时间，是吧？那是不是以色列人受洗归入摩西，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之后，我们大家的人生从此就进入了黄金时代，彻底告别了垃圾时间呢？不一定。在今天经文中，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受洗之后的第一场试验就遭遇失败，成了垃圾时间。我们一起再读一下这个经文。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旷野的最大特征是什么？供应短缺，生活艰苦，没有住房，天天搭帐篷，没有空调，非常的炎热，冬天也没有暖气，非常的寒冷，也没有手机网络，得不到娱乐，没有超市，不能购物。以色列人刚出埃及的时候可能还有一点食物，但是旷野最不能缺的是什么呢？水。没有水，生命就无法延续。那今年7月12号，有一对威斯康星州的妇女，父亲是52岁，女儿是23岁，他们冒着100多度的高温，在犹他州走了一段旷野的路程，因为缺水向911求援。那当天晚上急救队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因缺水死亡。大家有没有读到这个新闻？那相比起来，以色列人已经不错，他们在旷野走了3天的路程，但是他们皮囊的水已经被他们的牲口喝得差不多了。如果再找不到水，他们和牲口都会渴死。他们好不容易看到一片水塘，大家欢天喜地地冲过去，准备开怀畅饮，结果发现怎么样？水是苦的，无法饮用。他们的心情呢，立刻坠入了谷底，是吧？于是他们再也无法忍受，向摩西大发怨言，要他解决饮水的问题。肯定有人会问，为什么摩西要带以色列人进旷野，到这么艰苦的环境之中去呢？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带以色列人进旷野是不是摩西自己的主意。如果我们读过出埃及记的都知道，40年前摩西就想拯救以色列人，他奋勇自强，杀死一个埃及人，结果呢，以色列人根本不买他的账，没有人拥戴他做领袖，害得他不得不逃离埃及的皇宫，在旷野里面熬了40年。那是不是君子报仇，40年不晚？如今以色列人终于落到他手上，报复的时机来了，他要让他们也在旷野待上40年，尝尝垃圾时间的滋味。 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当然不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进旷野，完全是上帝的旨意。神向摩西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就告诉他，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既然这是上帝的旨意，为什么神要把他们带到那么艰苦的环境中去呢？那答案是在以色列人即将走出旷野的时候，神在生命记里面讲了这样的话，我们一起读，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为了苦练你，试炼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那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神把以色列人带进旷野，或者把我们这些归主的基督徒带进旷野所代表的供应短缺的艰苦环境中，目的都是一样，是为了试炼我们，看看我们里面的内心的光景，我们真的是信神吗？我们真的是顺服神的话吗？我们知道信神不光是口头上讲的，是吧？也要用我们的行为来表达我们的信心。所以雅各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是死的。所以真实的信心要被测试。在这里苦练这个字，它就是炼尽我们的意思，使我们的杂质，生命的杂质被除去，让我们像金子一样越炼越纯，能够越来越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那但是呢，在所有的英文翻译里面，这个英文的这个用的词是谦卑的意思，是 humble。神使我们谦卑就是使我们圣洁。圣洁跟谦卑是不能够分割的，因为罪的本质就是骄傲，与神同等。那什么环境适合炼尽神的百姓，让我们谦卑呢？旷野肯定是个不错的选择，是吧？再了不起，再有能力，再有资源的人，你把他带到一无所有的旷野过上一段时间，他会不会 humble 一点，谦卑一点呢？会不会？那冯小刚以前有个电影叫《甲方乙方》可能很多人看过，里面有一个特不怕吃苦，特想吃苦的老板是叶京扮演的，后来他成了一个蛮 popular 的导演。那他们就签了合同，他们还没有把他放到旷野去，而是让他在农村待了几个月。那他最后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黄鼠狼，他整天在村子里偷鸡，偷鸡吃。那有人说，我们从前跟以色列人一样，在埃及代表的世界做奴隶，拜偶像，生活非常的艰苦，神怜悯我们，赐恩给我们，派教会的弟兄姐妹来传福音做幸福小组来帮助我们认识真理，来感受上帝的爱，得到这个上帝的救赎。我们也承认自己有罪，愿意跟基督同死同活， 不是已经很谦卑了吗？是不是？其实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最懂这个。你随便问一个小孩，某某某，你是不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呢？他会怎么回答？他会很认真地看着你摇头说，不，我还差得远。这是一个很吊诡的问题。当我们觉得自己很谦卑的时候，恰恰表明什么呢？表明我们很不谦卑，是吧？其实我们信主悔改，我们也不太可能一夜之间就变得很谦卑。我们可能跟以色列人一样，觉得自己被上帝拯救，多少还是因为自己善良正直。天堂里没了我们，就会黯然失色。或者聪明伶俐，圣经一读就懂，或者我们很有能力，没有我们神就干不成大事，或者我们蛮有信心和勇气。泰山崩于前，我们的面色不改变，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那这句经文用在我们教会的这个 context 里面很 tricky， 因为我们中间的恰恰是属于不多的那些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很有智慧的，是吧？很多的 PhD， 我们有大部分人都是很有能力的，都是干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大事。那我们中间很多也是很尊贵的，有很多的荣耀和光环，所以呢，可能要学习谦卑。也许会更挑战一点，最后一句话，他说：“但你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点，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全部是在基督里面。尤其是我们有很多人，他们渴慕和追求圣洁，尤其是我们信主时间长一点的，特别喜欢追求圣洁，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圣洁在哪里呢？是在哪里？是在基督里面，是吧？我们在基督之外有没有我们自己的圣洁呢？有没有？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不断成圣的过程就是不断谦卑的过程。有人认为在今生自己可以追求甚至达到完全的圣洁，他说的对吗？他真的达到了吗？弟兄姐妹，没有，因为他不够谦卑。谦卑跟圣洁不能分割。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也是极其谦卑的。刚才我们提到摩西，他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已经在旷野待了40年。他那40年是不是垃圾时间？ 不是，而是他信仰成长的黄金时间。我们一起读，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你看摩西去杀那个埃及人，并不是说他完全没有信心，是吧？他有信心哦，他是不愿做法老女儿之子，他宁愿跟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只是呢，他的生命还不够谦卑，还没有被上帝炼净，他里面还充满了血气。但是经过40年的旷野试炼，神已经把他从一个骄傲血气的人，变成了世界上极其谦卑的人，是圣洁和神使用的器皿。我们的主耶稣是世上最谦卑的人，他本为神，却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他不但成为人，而且成为人类的替罪羊，这是何等的谦卑！作为以色列人的真正代表，他受洗后，他也被圣灵带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面临的挑战更大，他禁食40昼夜，没吃东西。那我们作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在信仰的旅程中也会被神带到旷野，经历一些供应短缺、生活艰苦的时光。没有旷野的经历，我们很难成为真正的圣徒，很难成为合神心意的工人。其实现在我们中间就有弟兄姐妹就处在旷野之中，我们有缺乏健康的，缺乏工作的，缺乏能力的，缺乏智慧，缺乏信心的，有缺乏平安，缺乏安息的。我们也有遭遇病痛之苦，焦虑之苦，疑虑之苦，失眠之苦的，有遭遇孤单寂寞之苦的，也有遭遇婚姻家庭之苦的，有遭遇伤害误解之苦的等等。如何面对这样的旷野时光呢？在今天经文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反应是向神的仆人摩西发怨言。发怨言实质上就是不谦卑的表现，意思是我们受了虐待，我们不应该遭遇这样的待遇，这对我们不公平。事实上，按照上帝的公平公义，以色列人应该在哪里呢？应该在埃及继续为奴，应该像埃及人一样受上帝公义的审判，淹死在红海里，对吧？按照上帝的公平公义，我们应该在哪里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被挂在十字架上？是不是啊？对吧？所以在死亡之上的一切都是恩典，死亡之上的一切都是恩典，都是我们不配得的。神没有按照我们配得的审判和死亡来对待我们，反而给了我们怜悯，给了我们永生。我们有没有权利发怨言呢？我们的怨言的结果就是直接把我们的试炼时间变成什么时间啊？垃圾时间，是吧？那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的第一场考试，他们交了白卷，他们因为水苦不能饮用，向摩西发怨言。就像前面提到的， 神向他们显现是要他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的是祭祀耶和华神，也就是献祭敬拜神的意思。他们不但没有向神献祭，连嘴上的敬拜和赞美都没有，他们的嘴发出的是什么？怨言 complain。 虽然不是直接冲着神去，但是冲着神的仆人，实际上也就是冲着神去了。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打狗还要看什么，到了后来他们想要拿石头打死摩西的时候，他们连主人都懒得看了，是吧？其实在三天前神分开红海救他们脱离死亡的时候，他们是有赞美是有敬拜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信仰生活中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当我们经历上帝的拯救，我们会赞美敬拜神。但是当我们在跟随主的途中遭遇缺乏，面临艰苦，我们很容易把赞美变成什么？埋怨。埋怨是对上帝的不满。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我们可能跟以色列人一样，开始是埋怨教会的领袖、查经班的领袖，埋怨幸福小组的同工，埋怨弟兄姐妹，埋怨他们没有像先前那样好好的照顾我们。那再往后呢，就直接埋怨神了。那怨什么呢？怨苍天变了心。我们埋怨的主要原因，前面已经提到，是我们的骄傲。我这么好的人，凭什么遭遇这样的苦境？凭什么那些不幸的坏人、狡猾诡诈的人、作恶的人，他们竟然过得风调雨顺、春风得意，神为什么不去管管他们呢？我信这个神到底起什么作用？有什么意义呢？也有信主时间长的，心中不但埋怨，甚至苦读，我奉献给他，服侍他，为什么他不让我富足平安，反让我喝苦水？这些都是骄傲在作祟。前面已经提到，按照上帝的公义，我们配得什么呢？配得上十字架。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舍己来，怎么样跟从我。主耶稣不是说说而已，而是乃真的，他要我们活出受洗的实质，就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向罪死、向神活。基督拯救我们是要让我们脱离罪、脱离世界、脱离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好让我们进入他荣耀的同在。那骄傲是大罪，难住我们进入他的同在，因为神抵挡什么？骄傲的人，赐恩给什么人呢？谦卑的人。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切都是完美的，人所在的伊甸园就是上帝的乐园。为什么人被赶出伊甸园呢？就是人受堕落天使的诱惑，想要和神一样，要与神同等。骄傲使大地长出荆棘，世界变成旷野的原因。神要把旷野恢复成乐园呢，他必须要开始新的创造。这个新的创造是从人堕落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心灵里面开始的。 神透过外面的旷野，外面的苦境，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内心世界是何等的荒凉。我们埋怨神的原因，除了骄傲，还有不幸和小幸。那有人说，红海都过了，受洗池都泡了，还会不幸吗？的确，洗礼是我们信仰的神圣的宣告，宣告我们属于基督，与基督同死同活。但是不是所有跨过红海泡受洗池的都是真正信主的呢？这就是神要试验我们有没有真信心的原因。我们真的相信神是从无到有创造万有的神吗？为什么我们抱怨在跟随他的路上会缺乏呢？神不供应我们，神啊，让我们贫乏呢？我们真的相信神是化苦为甜的神吗？那为什么我们会抱怨满口都是苦水呢？神对我们的试炼通常产生两种结果，一是让我们抱怨远离神，把试炼的时间变成垃圾时间。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它其实是以色列人旷野旅程的一个预告，就像电影公映前的预告片啊 ，preview。以色列人本来啊，40天就可以进入应许的牛奶与蜜的迦南美地，但是因着骄傲、不幸、发怨言，他们在考试中不断的交白卷。他们的40天被神拉长为多少？40年。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试炼、这样的时间呢？我们能不能负担得起40年的垃圾时间呢？我们要效法的是摩西这样被圣灵引导，他这样信心的榜样，他回应试炼的方式不是抱怨，他既没有怀疑上帝无限的良善，他又不怀疑神有无限的大能。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啊，我们一起读，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很多人从生物化学的角度去研究这棵神奇的树，但是直到今天科学家也没找到这样的树能够把苦水变甜。很显然这是一个神迹。神听到他的仆人摩西的代求，把苦水变甜了，彰显出他的大能。在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一个信心的功课，就是把抱怨变成祷告，把试炼的时间变成什么时间啊？黄金时间啊！抱怨对我们没有建造，对别人也没有建造，是吧？在上帝眼中，我们的这个时间不蒙神纪念，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苦楚向神倾诉，把我们的短缺、缺乏带到神的面前来，向神呼求，我们就把这样的时间变成了黄金时间，与主亲密，也会经历上帝荣耀的奇妙的作为。弟兄姐妹，你愿意在生活中把试炼时间借着祷告变成黄金时间吗？愿不愿意？ 我们再读接下来这段经文。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在这里，神也是预备性的跟以色列人立约，为他们指明蒙福得医治的唯一的正路。当然，正式的律法要到他们来到西奈山之后才会颁布。如果我们效法以色列人一再的抵挡抗拒神，不断的试探埋怨神，结局就是40年的垃圾时间，最后倒闭旷野。弟兄姐妹，神常常用外在的环境来显明我们内心的光景。神把我们有时候带到人生的旷野，是要显明我们内在生命到底是荒凉还是丰盛。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是受罪所咒诅的旷野，里面除了沙漠和乱石就是荆棘和杂草，除了苦水就是脏水，若不被神洁净，被神医治，就无法排解我们心灵的饥渴。同样，我们的里面没有真正的灵粮来喂养我们的灵魂。在今天经文的下面一章，你可以读到以色列人因为没有食物再次发怨言。那神行了一个更大的神迹，就是每天从天上降下玛拉，40年做他们的食物。好，我们再读这一句经文，生命记8章3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拉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耶和华口中所说的一切话。在这段经文里面，神告诉我们，他在旷野里面试炼我们的另一个原因，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蒙上帝拯救的百姓，我们不能像动物那样只为食物而活。如果是那样，我们的心灵就永远是旷野。作为有上帝形象样式的尊贵的被造物，我们只有吃上帝的话，吸收上帝的道，吃基督，我们的灵魂才能够得着喂养。但我们也知道，耶稣受洗之后被带到旷野，他禁食40昼夜，没有吃食物就饿了。那魔鬼来试探他，要他怎么样啊？把石头变成面包，是吧？那耶稣就讲了这句话，人活着，作为人活着，不能单靠食物，乃是要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是我们的神向我们所启示的圣经。那这里我们再读这段经文，约翰福音6章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弟兄姐妹，我们只有不断的让上帝道的种子深深的扎根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心灵的旷野才能被圣灵新造，变成绿洲，变成森林，让我们的心灵首先成为伊甸乐园。 我们堕落是从心灵开始，救赎也是从心灵开始，更新也是从心灵开始。只有我们的心灵成为绿洲，成为森林，我们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带给这个世界活水，带给这个世界阴凉，带给这个世界圣灵的果实。我们只有不断的信靠基督圣灵的活水，才能从我们的腹中不断的涌流，直涌到永生。我们才能够经历到27节 preview 所预告的光景。我们读这个经文，他们到了以琳，就在那里有涉谷水泉70棵棕榈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弟兄姐妹，当以色列人在马拉向摩西发怨言，表达对上帝的不满不信，他们事实上惹动了上帝的震怒。按照上帝的圣洁，按照上帝的公义，神理当审判和出灭以色列人，凭什么他竟把苦水变甜了呢？这不是有违他的公义吗？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他让摩西把一棵树砍了丢在水里，到底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在新约时期，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出来传道，他面对前来受洗的犹太宗教人士说过这样的话，马太福音的3章10节，我们一起读。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但是神因着他丰盛的慈爱、怜悯和忍耐，他并没有立刻砍下那些不结好果子的树，而是砍下了基督这一棵生命之树。只有基督这一棵生命树被丢进了苦水之中，并且完全吸收我们罪人该受的苦，喝完我们该喝的苦杯，我们才能够喝到甘甜的永生的活水。我们最后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它能改变。 主，我们感谢你，借着我们人生中的一些旷野来显明我们生命的真相。我们里面充斥着骄傲、不幸和小幸，我们的心灵也很荒芜，充满乱石、黄土、杂草。我们口中也常发怨言，我们配得你公义的审判和刑罚。感谢主，你没有照着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你降卑自己进入这个世界的旷野与我们同行，供应我们的缺乏，满足我们的需要。你为我们在世上受苦，在十字架上喝尽了我们的苦杯，让我们可以饱尝你爱的甘甜。感谢主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求主的圣灵不断的浇灌充满我们，把我们人生的苦水化成甘甜的活水。感谢你赐下你永生的道喂养我们的灵魂，求主把真道的种子不断栽种在我们里面的旷野中，让我们的心灵变成生命的绿洲，变成森林，重新成为伊甸乐园。求你把我们人生的试炼时间，借着我们的祷告祈求，变成黄金时间。求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软弱，怜悯我们的疾病，怜悯我们的缺乏，怜悯我们的小幸。主怜悯我们常常犯罪，主也怜悯我们常常没有荣耀你。主求你谦卑我们，求你垂听我们卑微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